这个把这一个善恶树造在那个地方，那么就让人呢能够有一个自主权，显出神造人是带着按照他的本相造的。因为人可以选择这个生命树，人也可以选择这个善恶树，给他一个自主权。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是人还没有跌倒的时候呢，神知道不知道呢？我想大家都会答复神已经知道。神已经知道，因为如果神不知道，那么神就不是神。神已经知道。那么神已经知道呢，神让这个善恶树在那里呢，他对人有一个教育。这个教育是什么呢？这个教育就是要叫人知道，我们人靠着知识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救自己，没有办法靠着人自己的聪明意志，我们人没有办法可以克服自己，没有办法呢能够帮助自己，我们没有。所以啊，好像常常说神为什么写律法呢？律法人既然不能行，为什么要写律法呢？因为神写律法就是要叫人行，那么人既然知道人不能行，为什么要写律法呢？那么这个律法的功用不是要叫人行，律法的功用乃是叫人叫他知道他不能行，他不能行。所以有人做这样比喻，说这个律法好像什么，好像镜子。镜子的功用并不是叫人的脸干净，镜子的功用叫人知道他的脸需要去干净。叫人知道他的脸需要去干净。那么律法的功用不是救人，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道他需要拯救，他需要拯救，这是律法的功用。那么所以这个知识树到那里临到人了，叫人知道靠着这个知识，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做好，没有办法能够完全，那么好叫人因为这样呢，所以去找神的道路，去接受神的一个救恩，去得到神的救恩。所以对这个问题呢，我粗糙是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答复。那么如果这个有人可以帮助呢，最好能够去帮助出来。这是第这个问题我做这样一个答复。这里一个问题，神造人根据圣经仅迷途跟吹一口气而已，人死后身体归于土，气是不是回归于神？那么这是创世纪第二章，因为神用尘土造人，那么以后又把气吹在他鼻孔的里面，那么叫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魂啊，或人呢？那个字是叫做活魂。那么昨天这个江弟兄也解释，我们人是一个有灵的活魂，那么靠着魂呢，那么我们人可以活着，人可以活着。人死了啊，好像物质的东西啊，我常常用这样一个比喻，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啊。一滴水，你把它这个滴在这个，不，这个你们都是研究物理的，我没有研究过的。你把它滴在这个地的一个上面啊，你过一个钟头就看它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过一个钟头就看它没有了，其实它不是没有，因为它是变化了，变化成为什么呢？它变化成为一个气体，那么它是搬家的，它不是一个搬家，因为它从地上呢搬到天上去了，搬到天上去，就是一滴水，我们做这样一个比喻。也许人，我想我们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人死了，你把它摆在土里面，这个土把它化，你把它摆在火的里面，火也把它化，所以摆在土或者摆在火都是把它化的，你以为它没有了，它不是没有，它乃是变化。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身体呢，它就变成一个灵体，它是一个在世界，因为它搬进到一个灵界，搬进一个属灵的灵界，属灵界。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，神造人，人，我常常说这个死的解释有两个解释。希伯来书第9章27节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这是第一个字死。 死后且有审判，这是第二个字，这是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，所以两个死字，两个字。那么既然是两个死字呢，可见我们人呢有两次的死，两次的死。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死呢？第一次的死呢是把身体跟灵魂分开的死，身体跟灵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身体不当家的，所以呢里面住的灵魂它就出来了，它就出来，所以这个灵魂的死。那么第二次的死呢，这是灵魂跟神分开的死，一个是灵魂跟身体分开，一个是灵魂跟神分开，这是第二次，这是第二次，第二次的死。那么所以人死了，这个身体呢是归土，是不错的。那么这个气是不是归到神那里去呢？是，神希望他的这个魂灵魂能够归到神那里去，但是他要归到神那里去呢，他一定要经过救赎，就归到神那里去。如果他没有经过救赎呢，那么他的灵魂呢就要归到这一个另外离开神的一个境界那里去。这是这一个问题呢，是做做这样一个解答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造人？我常常答复这个问题呢，我常常答复这个问题怎么样呢？感谢主，神如果不造人呢，就没有我在这里，没有我在这里，所以有我在这里，这就是神造人的恩典，造人的恩典。那么神要造人呢，我想神造人呢，目的最主要就是要来荣耀他，来荣耀他。所以对这个问题呢，我想就用这几句话就这样说，不然的话等等问题太多。神既然爱世人，为什么很多小孩子生下来是瞎眼跟残废？瞎眼跟残废。很多小孩子生下来瞎眼或者残废，这是被他的家人连累啊。罪，因为罪是会连累的，会连累的。好像这个亚当拿了这个不应当拿的东西，结果就把他的家人连累，他被石头打死，连累他的家人也被石头打死。大卫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，大卫是神所爱的一个君王，那么他犯了罪，结果就叫他的国被连累，叫他的家庭被连累，因为他的家庭以后就彼此残杀，所以也被连累。所以神对待一个不信的人是如此，神对待一个信的也是照样如此，也是一个连累。所以有很多的残废的事情呢，我所晓得这是从这一个连累来的，就从这个连累，这是人自己找的，这不是神所这样的带给人的，就这么一个一件事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再有，基督以爱救世人，但又分基督徒与不基督徒，有得救与不得救之分，为何不能将所有的世人置于同样一个地位得救？同样一个地位，这个得同样一个地位得救。神有两个属性，一个属性是慈爱，一个属性是公义，有两个属性。那么，如果说这个信耶稣的得救，这个不信耶稣的也得救，也得救，那么我们就在说这个神既公义，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那么如果呢人不得救，就不知道神的慈爱怎么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灭亡。那么人灭亡了，这个神的慈爱怎么解释？所以呢他说公义跟慈爱相遇，因为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，这两个呢两个呢能够相遇在一起。 但是这个很奇怪，如果公义就不慈爱，慈爱就不公义，怎么能够把公义跟慈爱摆在一边？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很难，很难的问题。人这个犯罪，你这个不叫他灭亡，你不公义；你叫他灭亡，你不慈爱。那么这两个是不对的，因为这个问题有一点这个问题。因为他犯罪，你叫他灭亡，那么结果呢？这个不慈爱；你叫他不灭亡，那么这个不公义。那么所以他怎么样能够又公义又慈爱呢？那么所以这个是十字架，这个就是这个十字架。怎么样十字架呢？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。”是信实是公义的，所以可见的神赦免人的罪是公义的。那么为什么公义呢？因为他代替，他有罪要刑罚，这是公义；他不刑罚在人的身上，这是慈爱。有罪要刑罚，不刑罚不公义；他不刑罚在人的身上，这是慈爱。那么不刑罚在人的身上，刑罚在哪里呢？刑罚在自己的身上。他来到地上穿上肉身，所以又公义又慈爱。这个十字架显出又公义又慈爱。我用一个比方这样来说，这个日本有一个老师，他看见呢这个学生常常啊，这个上课的时候就进进出出，有的早有的晚，那么很这个参差不齐，所以他就说这个小朋友，明天开始不能这样了。如果你过了这个八点钟，过一分也好，过两分，过三分也好，你一进来了以后呢，我就掌你二十下手心。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上课了，通通坐齐了。有一个小孩子呢，就跑着上气接不下去呢，过了一分多一点跑进来了。以后这个老师刚刚在点名，就把这个布置摆下来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站在哪里？”他站在那里，他就问说：“我昨天所颁布的条例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？那么你既然听见，你为什么今天你迟到呢？”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们上两个礼拜刚刚眼睛瞎了。”他还不会自己料理他的日事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他的生活通通预备好了，我才。而且我家离开这里的一共有十几里远，我虽然很早了，但是也过了一点时间。哎呀，应该不应该同情？应该同情。那么如果要同情呢？那么结果这个老师的规条呢就站不住了，就不能维持了。如果顾到人情，你就不能够顾到他的规条；你顾到规条，就不能顾到人情，所以那个时候很为难。很为难。那么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同情这个小孩子，没有一个同学不同情这个同学。那么这个老师说，他说没有办法，我既然这样说，我就这样做，我只有说过一分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说你什么理由。那么他说，你跑过来，这个学生跑过来，手伸出来，大家都很气愤。这个老师从这个抽屉去拿一根戒尺，那么他去拉这个小孩子的手呢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他就把他拖到他自己的背后，他就把自己的手拿出来了，就在他自己的手就掌了20下。那么他就告诉孩子：“你应当受的，我代替你回去吧。”他又公义又慈爱。为什么又公义？因为他既然这样定，他就这样选手。那又慈爱，他这个孩子有情可原，他同情，他代替，所以又公义又慈爱。所以对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，如果一个人有罪，你不叫他灭亡，神不公义；如果你叫他这个灭亡，神有不慈爱。所以为着要公义跟慈爱，他就用十字架做救赎，十字架做救赎代替了。那么你信你就你得救，你不信你就不得救。那么结果呢？神的慈爱摆出来。你不能够怪神不公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你一条路可以走。对这个问题，那么这样做这样大呼。第二，施以爱的出发点虽不是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月同日信主得救。这种等待对不对？施以爱的出发点呢，虽然不是同月同日生。但愿同月同日信主得救。那么这种等待对不对啊？这个很多的这个我听说有一对夫妇啊，他们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，他们求神给他们同月同日死， 啊，不是同月同日之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一个先死了，一个怎么办？一个像一个先死了，那个怎么办？所以他们一直祷告同月同日死。那么听说也竟然神听他们的祷告了。这个先生过去的没有一个钟头的，这个太太也过去，这种事是有的，我听说。嗯，可是这里呢，不是讲到这个，他是讲到同月同日的救，同日就是你等我，我等你了。等我，我等，我等，我等你。那么，不过这个问题我看大概是这样。大概呢，这个是一个太太要，太太已经知道应当得救了，可是她要等这个先生。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但是对于这种等待的，我的意思呢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的问题。为什么没有必要呢？因为你既然知道清楚这个得救要紧了，你就应当把这个得救自己先得了，好叫这个丈夫去看见这个得救的可贵，那么叫这个丈夫呢能够因为这样也能够进入，也能够也能够进入。好像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一个这个生日，有一个生日，这个太太信主了，这个丈夫没有信主。那么在这个丈夫呢在给这个太太做这个生日这个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个太太有一段很感慨，怎么样很感慨的？哎呀，她说我们这样相爱啊，如果分开了我们一定是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她说我们不分开啊，你看呢，我如果出差去的时候我就是半夜都赶回来啊，赶回来。她说哎呀，不分开也都要分开了，要分开。那么她说为什么分开呢？他说我信耶稣我得救了，你不信耶稣不得救了，将来你去的地方跟我去的地方不一样。以后这个丈夫呢就感动了。那么像这种话这个也有的，所以对于这个等待啊，我说不是说对不对的，我认为说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这里有好多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代神人已经坏到没有什么？那这个可以不可以请那一位？挪亚的时代，挪亚的时代，神什么？你可不可以？挪亚的时代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情发生，就是刚才所讲的。因为他看见这个罪呢过极大，以后神就后悔，那么就用洪水呢就把这个世界完全把它灭绝。但是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义人，挪亚在神的面前又是完全人，因为又是义那么又是完全，所以神就告诉挪亚说，你造一个方舟，到了这个大水还没有来到以前呢，你就进入到这个方舟里面去，那么好叫你跟你一家人通通都能够得救。这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。那么刚才所问的问题呢，是所问的这个所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全，来去保全，那么这个来去保存，造这个为什么还要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存？我想，神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存呢？圣经啊，这个亚当身上那件皮的衣服是一表基督，挪亚的方舟也是一表基督，出埃及逾越节的羊也是一表基督，也是一表基督。所以神在基督没有来的以前就已经开始教育，已经开始教育。那么这个教育呢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， 才能够得救。那么你看，那一个亚当的这个皮衣服是从羊身上拿下来的，拿下来。那么就是说要流血，要舍命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，不流血不舍命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。所以耶稣血也流，命也舍，能够解决人的罪，是借着这个皮衣来去做教育，做教育。那么以后呢，就借着这个方舟来去做教育，方舟来做教育，因为洪水要把这个都灭了，可见的神要审判这个世界。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不是那个时候神审判这个世界，将来这个神也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要审判。因为这个启示录到最后19章里面讲到，有一天有一个白色宝座，那么地里面要交出死人，海也要交出死人，坟墓也要交出死人，通通站在神的面前，要受神的审判。所以呢，从前有审判，这个将来也一样有审判，也一样有审判。那么所以挪亚的方舟呢，就告诉人类说，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但是他给人类预备一个救拔，这个救拔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能够躲避这个审判，能够躲避这个审判，能够在审判的里面呢，能够免去这个审判。那么在哪里免去审判呢？你进到这个方舟的里面，那么也就是说叫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，进到基督。那么进到基督的里面，你怎么样进去呢？基督里面你怎么样进去呢？那么他用一个信，你看我们用一张纸头写一些话，用一个封套把它拿起来，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一个信箱里面去，这是信。所以进入到基督的里头呢，只有一条路，这一条路呢就是用信，那个信就进入。那么你进入到基督的里头，你可以免去将来的审判，免去将来刑罚，就是用作这样一个做教育，用作这样一个做教育。所以挪亚那个时代，这一件事情呢，也给人类一个教育，人类一个教育。那么这个教育就是说，将来神有审判，你要躲避这个审判，免去这个审判，只有一条路，你借着信，你进入到基督里面，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审判就把它免了，把它免了。那么是借着这一件事，就向人类宣布这么一个事情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神在造世界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光景，是不是啊？好。神在造世界的以前是什么光景呢？我们好不好把这些圣经拿起来翻一翻？那么创世纪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有了光。那么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，第一节是一个创造，第二节又是一个创造。如果从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你就看见神已经有两次的创造，两次的创造。为什么看见有两次的创造呢？因为啊，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这一节圣经我们有一点麻烦。为什么麻烦呢？因为这位神不是这个完全的神吗？为什么造一个不完全的天地？这位神不是美丽的神吗？为什么造一个丑恶的天地？就是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。因为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可见这个天地不完全，这个天地的不美丽。那么既然完全的神怎么造一个不完全天地，美丽的神怎么造一个不美丽的天地？这是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的。听说神就家啊，他们去找，结果找出来这个第二节的柿子，是不是这个柿子？在原文是辫子，原文是辫子，是辫子。 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天地并不是空虚的天地，这个天地并不是混沌跟黑暗的天地，这个天地呢，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变。为什么会变呢？因为他造了这个天地呢，如果我们念以赛亚书第14章，我们就知道他把起初所造的天地是交给一个天使长。以赛亚14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天使长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要高举他的宝座，他要升到北方的基础，他要升到众云以上，众云以上。那么因为神所造的他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呢就记载在以弗所书里面。以弗所书里面，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计划，神造这个天地呢，要让他的儿子来在这个天地里面做元首。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要给他的儿子做这个天地的元首。元首，那么当时我们就看见一个配办，怎么样配办呢？因为这个天使长他不肯让神的计划他儿子做元首的成就，所以他就配办。那么因为这个配办的缘故呢，所以这个地就变得空虚混沌湮面黑暗。因为耶稣是丰满，没有丰满就变得空虚。因为耶稣呢是有权柄，没有权柄的天地就变得混乱。因为耶稣是光明，因为没有光明的天地就变得黑暗，变作黑暗。这是第一次。那么第二次呢，他看见空虚混沌湮面黑暗，神的灵又运行在水面上，再来一次的创造，再来一次创。那么再来一次的创造，第一天造光，第二天就造这个空气，那么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就把人造出来，那么以后就创造。那么这一个创造交给谁呢？就交给亚当。你怎么知道交给亚当呢？因为叫亚当管理，叫亚当治理，亚当管理，亚当治理。那么所以交给亚当，那么亚当也是配办。怎么样配办呢？因为神叫他不可以做，他做，这是一个配办。那么以至于就带来该隐就把他兄弟杀了，这个天地就混乱。以后呢，巴比他人就高举自己了，人不肯高举神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混乱，这个混乱。那么所以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起初神造天地的以前，造天地的以前是怎么一回事？你问我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神曾经在地上造过两次天地，结果呢都被配办，那么以后变成到这样。那么现在他用着他儿子来做救赎，要恢复到原初的那一种光景，要恢复，借着他儿子的救赎，要把原初的光景再把它恢复。那么这个恢复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呢？那么圣经有一点记载我知道的，我们翻出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。以弗所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第四节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是第一节圣经。第二，23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万有者充满。所以将来恢复的时候，恢复到原初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？那么在这里讲到同归于一，同归于一。这个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调和一切，人跟人能够调和，人跟物也能够调和，能够完全能够调和。所以将来这个天地呢，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记载到一件事，他说这个豺狼能够跟羔羊能够同巢。一切都调和，所以将来的天地是一切都调和的天地，一切都，这是圣经里面记载。那么将来天地是什么天地呢？是被基督的丰满来充满的天地，所以基督的丰满要充满在这个天地里面，这是将来的天地。我们从圣经知道是这么一个光景，这是这个问这么一个问题来做这么一个答复。这一个问题，使徒圣经信说，我相信身体不活，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？从哪里来？这个相信这个不活，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？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些圣经有讲，也哥林多前书15章，身体不活的问题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十五节，三十五节，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这个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既如麦子或别样的果，谷，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给他一个形体。所以身体不活是什么不活呢？因为神要给他一个形体，给他一个形体。那么这个形体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没有看见过，没有看这个神体是怎么一个形体呢？那么我们请大家翻译出圣经，在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对不起，我另外翻一节，那一节我找不出来。这个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第三章第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会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所以将来的形体是什么形体呢？像他的形体，像耶稣的形，像耶稣的形体。那么像耶稣的形体，耶稣这个形体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那么你在耶稣的复活的里面略略的可以看出来，略略可以看出来，怎样可以看出来呢？门都关了，耶稣来到他们中间，怎么会来到他们中间？那个时候的形体好像说什么都不能够阻挡。那么还有呢，他跟以马忤斯的门徒在一起吃饭，就递一块饼给他，那么他们看见是耶稣，他又没有了，所以他可以不来不往，不来不往。所以将来的形体呢，如果从这样来看呢，他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他也可以来他也可以去啊，也可以，他也可以显现，他也可以显现，他也可以引起来，那么是将来的形体。这是从耶稣复活的形体看出来。所以将来身体复活是他给我一个形体，这个形体不受时间限制，也不受空间限制，这个形体是这样的一个形体。这是这一节圣经。神是万能的，既然神造人是根据神的形象，神不犯罪，为什么人会犯罪？为什么人会为什么人会犯罪？这个问题我不太会答啊，不过简单那个我答不好，你们帮助啊，能帮助。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，法国有一个那个研究那个麻醉的那个叫做什么，巴斯特噻，巴斯特。那个时候啊，他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为什么缘故牛奶会酸，为什么缘故这个肉会臭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动脑筋去找，以后就找出来原来有一种细菌跑到奶的里面去，跑到这一个肉的里面去，所以这个奶会酸，所以这个肉会臭。以后巴斯特就把这个细菌学以后呢，就一直这样的这个研究出来了，研究出来。那么我想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人也是一样，神造我们原来有欲，神造我们原来有情，因为没有情啊，那么结果呢，丈夫跟妻子坐在那里冷冷冰冰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么因为有情呢，所以就温温暖暖的，这个很好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情啊，没有情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夫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么神造人也有欲， 有欲。如果没有欲呢，我们什么需要都没有，什么需要？所以有欲，所以欲是好的，情也是好的。但是圣经讲欲是叫做恶欲，圣经讲欲是讲情是邪情。好，相信。那么有人就问：人既然是神造的，那么这个恶欲是不是神造的？既然是神造的，这个邪情是不是神造的？如果既然是神造的，人因着恶欲犯罪，因着邪情犯罪，这个神应当负责任。什么叫做恶欲呢？我们需要你用自己的劳苦去满足，这个是正当的，这个合法的，天理良心都许可的。好像说我希望说我房子住好一点，结果我去工作，我去劳苦，我住好房子，但是我嫌这个太辛苦，我拿一把枪呢，那么结果呢去打劫，那么就叫做恶欲，用不正当的手段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就叫做恶欲。那么什么叫做邪情呢？什么叫做邪情呢？丈夫爱自己的妻子，这个是情。如果去爱别人的妻子，就叫做邪情，就叫做邪，叫做这个叫做邪情。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恶欲，有这个邪情呢？那么我的解释就跟那个巴斯特的解释一样，就有一种东西跑进去，有一种东西跑进去，就是这一个细菌跑进去。那么就是当时神叫他这个不要吃，那么结果他吃了，他离开神，结果呢就给撒旦一个机会，所以邪恶的东西就跑到人的里面去，邪恶的东西跑到人里面去，所以人呢有这种犯罪的可能，有这个邪恶的思想，那么就在人的身上就这样发生，所以人会犯罪的，就是因为人不要神离开神，所以结果就给恶者有一个机会进入到人的里面，所以情也变了，变得邪情，说恶欲也变了，就变得恶欲，就是这一个问题，我是出草这么一个大图。神是否可以造一个火箭，大到他自己搬不动？自己搬不动。神既然无时空，他可站在历史的尽头，这人意志谁有几，但已成为宿命。我个人认为信者自信，人有限，无法去了解神之无限，所以我个人认为想了解这些问题很没有意思。没有意思呢，那么我也不必大福。还有啥？还有这张，这张，亚当仅有两个儿子吗？若仅有两个儿子，如何有第三代？天上地上动物何其多，挪亚全部收集在他的方舟内吗？方舟内吗？亚当有两个儿子，如果只有两个儿子，怎么有第二代呢？怎么有第三代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比较简单，因为有的记载，有的并没有记载，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这样过去。那么天上地上既然有那么多的这个动物，那么一个方舟怎么能够收得了？大概有这样意思。那么其实啊，好像说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以后慢慢分的。好比说你芥末的事情，那么以后又生出一种芥的，又生出一种 那么我们看这个马跟什么的驴，以后又生出一种骡子，又是一种，又是一种。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，大概开始的时候呢，可能没有那么多啊，也许是这样。那么所以呢，一个方舟呢，就通通把它装进去了。这么说，送进去。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，我头都大。